曹操许田设围，
他用皇帝的金皮剑射中一只梅花鹿，
大家一看这只金皮剑呢，
都误以为是皇上射中的，
立刻是跪倒称贺，山呼万岁。这时曹操往前一催马，
他抢到皇上的前边来了，
迎受这一称贺。大家这才明白，感情这只鹿啊是曹操射中的。好多人为之变色，脸都变色了，有的是气的，有的是吓的。当时关羽想一刀把曹操给劈死，可把刘备吓坏了，他连忙摆手是以目示意啊。云长这才把马勒住，刘备上前称颂曹操，哎呀，丞相神箭，世所罕及呀，您这箭射的太好了，怎么这么准呢？我看呐，没有人能比得上您。曹操微微一笑，呵呵呵，皇叔过奖了，这乃是天子的鸿福。
说到这儿，他称颂了皇上几句，可是这张弓并没还回去，
本儿他把他背起来了，皇上就没敢跟他往回要。围猎直到中午，这才在许田设宴，是君臣共饮呐、大家在一起喝顿酒，然后驾还许都。刚回到许都啊，关羽就来找刘备来了。大哥呀，这曹孟德明明是欺君罔上啊，他把这个鹿给射倒了，大家称颂的时候喊万岁，那是对天子啊，他为什么催马到前边去迎受这一称贺呀？我当时想一刀把他劈死，那您为什么拦阻我呢？当时把我气坏了。玄德赶忙劝解关羽，二弟不能这么做呀，你别忘了这投鼠忌器。投鼠忌器是怎么回事啊？汉文帝手下有个大臣叫贾谊，有一次啊，他给文帝上了一个表，说了这么句谚语，说欲投鼠而忌器，就说这老鼠在一个很好的器皿上那趴着，你要打这老鼠，不就把那件东西给毁了吗？意思就是说不敢触动贵臣，唯恐伤害君主。说你当时举刀上前呢，恐怕你也杀不了曹操，咱们弟兄三个人力量多单薄，你没看曹操周围那是多少人吗？如果要动手打起来的话，曹操在这混乱当中，他杀死了天子，把这罪过不就放在你我弟兄的头上了吗？
哦，
关羽听到这会儿点点头，虽是这样，他心里也是愤愤不平。大哥，我看今天要不把这国贼曹操杀死，酒后必成大患。哎呀，玄德立刻摆了摆手，二弟，此事干系重大，望我弟切勿轻言呐，你可别到哪儿都说。关羽生着气走了。这满朝文武岂只是关羽生气，生气的主多了，还有不少掉泪的呢，就连皇帝呀、这位汉献帝都哭了好几次了，他心里比别人呢更委屈。为什么自从自己继位以来，天下是奸雄并起呀，按下葫芦瓢就起来。开始吧，董卓篡权，后来吧，李傕郭汜捣乱，好不容易请来了这么一位曹操，满以为这位呀、是辅佐社稷的一位耿耿忠心的忠臣呐、没想到他也是弄国专权。就这次行为采炼，哪有跟皇帝并辔而行的？就差这么一码头啊，谁有这身份？当大家看到金披剑一欢呼的时候，曹操扬眉吐气，洋洋得意，往前一催那个马，一挺那个胸，一扬那个脸，天子全看在眼里了。射完了猎之后，这金弓就不往回还了，自己心里头能不难过吗？他就跟福皇后说了， 说曹操要是这样作威作福的下去，我每天看见他呀如赴锋芒啊，就像在背上啊背着好多芒刺扎得那么难受。他又把今天围场的事情跟皇后说了说，我瞅着这个曹操他是早晚必有一谋，你我夫妻呀就死无定所了。福皇后心里也很难过，那满朝公卿这么多的大臣，他们都识汉路，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救救国难吗？夫妻这儿正说着话，由外边进了一个人，跪倒在献帝的面前。献帝一看，原来是皇丈福安，就是福皇后他父亲。方才他们夫妻的对话，老福安听见了。他跪在这儿，一边安慰献帝，一边跟献帝说：“老臣我在围场也看得很清楚，可是我没有这力量，我制服不了曹操，我也没有这么大的权柄。万岁，您不要难过，保重龙体为要啊！您总是这么哭，这么憋闷，这可不得了。老臣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人，可以灭曹。”皇上一听，你快说是谁？那不是旁人，就是曾经在灞河救国驾的车骑将军国舅董承。因为他官拜车骑将军，他手里头有点兵权，我看他还能行。哦，献帝点了点头。那请皇上把他招进宫来。哎呀，福安摆了摆手，万岁，那可是不得。因为什么您不看看，朝中几乎都是曹孟德的耳目。万岁，您的举止言行都有人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中，禀报于曹操，所以不能直接招董承进宫啊。献帝一听，皇上说的有理呀、啊。那么以皇上之见该怎么办呢？福安想了想，万岁，这么着吧，您呢暗暗的写一道密诏，然后您准备一件衣服，把这个密诏啊缝在衣袋里，您把这个衣袋赐给董承，叫他回到家里去仔细观看，然后叫他找些心腹之人，就可灭曹了。而且此事是神不知鬼不觉，不知万岁容易如何？好好好，皇上，我立刻写诏。献帝掉着眼泪，咬破了中指，用血写的这份诏书，写完之后交给福皇后，让她一定要把它缝好，千万不许露出什么马脚。福皇后那是更仔细更谨慎了，她把这道血诏就缝在这玉袋里了，可以说缝了个严严实实的。缝好之后，献帝就把这件锦袍穿上了，他把这玉带也系上，然后才传旨招董承进宫。董国舅不知道什么事，进来见过献帝之后，献帝领着他上宫城阁了。到宫城阁来干什么？董承不知道。献帝问他：“你看太庙宫城阁正居中坐的是谁呀？”把董承吓了一跳，心说：“皇帝这不是诚心明知故问吗？”那我能不知道吗？正当中坐的是开基立业的高祖刘邦。那么两边站立的那两个人呢？董承赶忙回答说：“那是刘侯张良，错侯萧何呀。”献帝点头：“对，他们都是开国元勋汉高祖的股肱之臣。今日我看你国舅啊，也像朕身边的子房啊，跟张良差不多。”董承一听：“那我怎么敢承担呢？”献帝微然一笑：“你不是也曾经救过驾吗？我还没有封赏过你。”说着这会，汉献帝往两旁看了看，看那人离着他们很远，他这才压低了声音：“寡人今日有锦袍一件，玉带一条，赐予国舅，你把他带回家中，闭门观之。你把门插上，仔细看看，不要辜负朕意。”说完了把袍脱下来，把带解开， 就交给董承。董承叩头施礼，赶忙把袍穿上，玉带系好。君臣走出功臣阁，董承急忙辞别献帝回府。他心想，这衣袋里一定有东西啊，我得赶快回府去看。刚走到东华门，只听踏踏踏踏踏踏一阵马蹄声。好，他看前面有一人跨坐在鞍桥上，后边带着不少的铁甲军，来者不是旁人，正是曹操。吓得董承想回避，往回走不行了，往前走那就要冲撞，躲没有地方躲，只好他妈道边一站，是躬身一礼。他想把曹操让过去，嘿嘿，曹操走到他的跟前，把马勒住了，感情是特为他来的。董承陪着献帝一进功臣阁，曹操这儿就得到禀报了，说国舅董承被天子召进宫中，进功臣阁太庙去了，不知道什么事情。曹操不放心，他这才催马赶到东华门，正好跟董承走了个碰面。曹操甩灯离鞍，下了马了，背着手走到董承的跟前，上下打量打量董承。董承的心是突突直跳。曹操看完了他之后，微然一笑：“不知国舅，你这是从何处而来呀？”“禀丞相，董承蒙天子见召，赐我锦袍一领。”“哦，为什么天子无端要赐国舅锦袍一件呢？”“这个啊，丞相，万岁说，我曾经在灞河有救驾之功。”哦，说话的同时啊，曹操就注意上董承这个袍带了。看着看着，董国舅，能不能把这玉带解下来，让我看一看？董承吓坏了，心说这袍带里边有东西，解下来给你看看，那怎么能行啊？他想不解，不解曹操能答应吗？他稍这么一打词儿，曹操吩咐手下人：“速与我解之，你要不解，过去人把他给我解下来。”董承一看，且慢，我这就解给丞相。说着，董承把带子解下来，交到曹操的手里。曹操接过来看了看，是一条镶金嵌宝的玉带，也没有什么呢。可是他不放心，又打量董承：“国舅，你把袍脱下来叫我穿穿不好吗？”“啊，可以。”董承不敢说不行了，要说不行的话，曹操立刻能吩咐人过来给他扒喽。他赶快把袍脱下来交给曹操，曹操接锦袍在手，啪啪啪抖了这么两抖，也没发现什么。他又把这个袍举起来对着这太阳照，他看得可真仔细啊。这时候董承紧张死了，心说他要瞧得这么仔细，一会儿的功夫不得发现了什么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曹操啪把这袍这么一抖，唰，他穿上了，然后把那颗玉带他也系上，系好之后，嘿，他告诉手下人：“你们来看，哎，我穿此袍合体吗？”他手下的这些亲随一看：“哎，丞相，您穿这袍太合体了，其实啊，短半尺。”曹操明知道他们这是说好话呢，呵呵呵。董国舅，丞相，他们都说我穿这个袍挺合适，那么国舅就把这袍带转赐于我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不是皇上送给你的吗？你现在做个人情，就把它送给我得了。曹操嘴里这么说着话，他眼睛死瞪瞪的盯着董承，看董承什么表情。董承都要紧张死了，我怎么能转赠啊？说不给，这话还说不出口。他转念这么一想，强作笑颜：“丞相，这是天子所赐，我怎好转赠？
我也不敢这么做呀。您容我回府给您另做一件。
啊，听着啪，曹操把脸就沉下来了，用手一撕然，董国舅，此袍带你舍不得转赠，难道其中有谋乎？有什么阴谋吗？
可把董丞吓傻了。啊，不不，丞相，如果您穿着合体，那您就把它穿去吧。
哈哈哈哈，曹操点了点头，董国舅，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。你曾经说了，罢和救驾有功，天子这是赏赐你的袍带，我怎好夺人之美呢？还还给你吧。
哎呦，邓成那颗心扑通一下子才算掉在肚子里。
曹操要把这袍带还给他了，邓成是如释重负啊，
他不敢走啊，站在这儿等着。他等着曹操走了之后，自己好回府看看这袍和带里边藏着什么。这曹操啊，还不忙着走，他就瞅着董承，董承就明白了，哦，这是让我先走啊。啊，丞相，董承跟您告辞了。曹操点了点头，没说话，笑呵呵的瞅着董承。他越端详董承，是董承心里头越紧张。他还不能急着忙着走，他走得过急，他怕曹操把他叫回来。你回来，你跑什么？你说不急着走，我紧着在这儿磨蹭什么呀？我得赶快回家呀。董承转过脸去，还得迈着四方步，装作没事的样子。他走不多远，曹操这时候已经上了马了，前呼后拥的，哇，由董承身旁过去了。董承一看曹操走远了，他没过头来，赶快上马，快马加鞭呢，就往家里跑啊。到了家门口啊，凳都没摘利索，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。府中的那些仆人不知道国舅今儿这是怎么了。董承急忙跑到小书房，把门关上，窗户放下来，把这件袍和这带全脱下来了。董承先在这袍上找，这么说吧，把这件袍有领子、前心、后心、底摆、袖头全都找遍了，没有啊。哎呀，这里没什么呀。当时曹操举着这件袍冲那太阳照，把我差点没吓死，我怕他呀照出点什么来，看来这里边是什么也没有啊。董承又开始啊看这条玉带，他先用手摸，摸来摸去也没摸出什么东西来，把董承急坏了，晚饭都没吃，天黑以后掌上灯，他又接茬找，他把那袍子几乎都给拆开了，也没找着。这袋子他翻过来掉过去，几乎看了有一百遍了，也没看出什么东西来。董承都困了，他趴伏在这个桌案上打了个盹儿。这个蜡灯灯花很大，忽然间掉下个小灯花来，正好就掉在这玉带上，一下子烧个窟窿，把董承的胳膊给烫了一下。哟呵，他一激灵醒了，哎呦，把董承吓坏了，这玉带怎么烧了？他用手这么一葫芦，就有点在小窟窿里啊透出点东西来，好像里边卷着这么一条白绢。哎呀，在这儿呢！董承赶忙找来刀剪，把这玉带拆开了，就把这条白绢抻出来。他铺开这么一看，感情是一份血诏。皇上把中指咬破，用血写的。这诏书什么内容啊？ 诏书里说，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接连党羽，败坏朝纲，封赏都由不得汉献帝做主了。所以汉献帝把这道血诏给了董承，让他纠集忠义两权之士，灭曹操，伏安社稷。董承哭了，他正哭着呢，从人进来禀报，外面有您的挚友求见，就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天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有人来见我呀？吓得董承赶忙把玉带诏收藏起来。他刚把诏书藏好，只见连龙这么一挑，由外边进来了四位。董承一看，确实是自己换命之交的好友哦。其中有工部侍郎王子服、长水校尉崇基、一郎吴硕、昭信将军吴子兰。几位大人进来一看，董国舅怎么俩眼痛红啊？哎呀，几位兄长，天到这般时候，你们来此则甚？我们来给您道寿经来。董承一听奇怪，给我道的什么寿经啊？哎，国舅，我们听说天子不是赐给您一件锦袍、一条玉带？对呀、啊，据说是显一显让曹丞相给没收了，在皇宫门前翻过来调过去看，有这么回事吗？那么万岁给您的这件锦袍和这条玉带是怎么回事呢？董承听到这儿，看了看几个人，不能再隐瞒了，他的眼泪也止不住了，他过去亲手把门关上插好，回过头来把诏书拿出来，叫这几个人这么一看，这几位都掉了泪了，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啊，必须得把曹贼灭了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们把名字就写在这诏书上吧。对，几个人都在这诏书上签了名字，刚把名字写完，家人敲门，当当当。东城开门这么一看，何事叩门？启禀将军，外面有西凉太守马腾将军求见您。啊，东城打了个冷战，不不，我不能见他，你赶快出去跟他说，你说我染病在床。哦，是。这家人赶忙出去了，出去功夫不大，东城就听啊，这院子门口那儿有人吵，嗓门还挺大，岂有此理，什么有病，我在皇宫门前亲自看见他，面带春色，满面春风，精神百倍，怎么这么会儿的功夫他就有了病了呢？岂有此理，我一定要见国舅，你们与我闪开了。家人拦不住了，马腾大踏步的打外边就进来了。董承回过头来冲这几个大人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你们可都别言语啊，我出去我一个人对付他。董承赶忙又屋里跑出来了，哎呦，我当是谁呀、啊、原来是马腾将军，快听堂中一叙。董承就把马腾给拉到客厅来了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不知道马腾将军天到这般时候来到府下有何指教，把马腾都给气晕了，瞪着俩大眼睛上下打量董承。国舅啊，将军，我听说你病了，你这不是满精神吗？啊，哦，我是偶染风寒，我确实有点病，刚才这个我想着挡驾，实在是有些不公啊。哼，马腾啊把脸甩过去了，好大的不高兴。哎，他叹了口气，我实话对你说吧，国舅，我要回西凉， 我觉得这满朝中啊，能够我向他辞别辞别的只有你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你差点给我来个闭门羹啊，险一险连见都不见我。哎呀，我真是百思不解呀。哦，马腾将军，我董承有失迎候，罪过罪过，算了吧。说的这会儿，马腾挺身站起来，啪把袖子这么一抖，长叹一声，据我看来，这朝里边没有几个救国之人，再会。一挑帘子出去了。哎呀，东城一看，这马腾说话话外有音呢、几步他从屋里就追出来了。哎，马腾将军，请留步，你回来。他又把马腾给拽回来了。方才将军所言朝中没有救国之人，这话是冲着谁说的？我就冲着你。你还身为国舅呢，许田设为时候曹操那些举动你都没看见，我现在一提这档子事儿，气得我马腾浑身直抖啊。想不到你贵为国戚，你是皇上的亲戚，你不思念报国，你整天净在家里干什么呀？哦，不是喝酒就是歌舞升平，再不然你就躺在床上装病啊。你给我闪开吧，今天晚上这国舅府啊，嘿嘿，我都多余来。马腾说完了还是要走，董承把马腾给抱住了。方才马腾将军这些话呀，董承不但没生气，他还很感激。马腾将军，我有话对你说，我家里还有几个人呢，我把他们请过来你见见。说着董承把王子福几个人给请过来了。马腾一看，哦，全在这儿呢。董承又把血诏拿出来叫马腾将军看，马腾也在诏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了。签完之后他一看，就这么几个人啊，这么几个人怎么能够灭得了曹操啊。哎，国舅，我给你推荐一人吧。董承一听，马腾将军，这可不能乱推荐呐、天子在诏书上写的明白，让咱们纠济忠义两全之事。哎呀，国舅，此人堪称忠义，但不知他是哪一家？就是那皇叔刘备。喂、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！董承一听，那是曹操的人呢，他和曹操交往甚厚，这次就是曹操把他给带回许都来的。哎呀，马腾一听，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！在许田设围的时候，曹孟德把马带到天子的前边去了。当时我看刘备他的二弟关云长用青龙刀要把曹操给劈了，是吗？我亲眼所见，刘备用眼神制止了他的二弟。嘿嘿，董承一听，招，那说明刘备还是曹操的人。哎，国舅，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呀？刘备那是投鼠忌器，再说曹操周围手下有多少爪牙呀，根本云长也下不了手啊，所以他才制止了他的二弟。啊、几句话说的董承恍然大悟，董国舅这才夜访刘玄德。